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收听我们周二的欢乐时光，我是谢欢。你们会说你怎么又来了？是啊，我今天晚上基本上就是在电台住了，因为从播新闻到做家庭生活，现在呢是我们第三个节目，就是欢乐时光。我今天呢的题目呢是和宏宇一起品汪峰。在我的演播室呢，我特别荣幸的又请到了我们微软 Chan Band 的楚创，以及吉他的那个演奏和演唱手吴宏宇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吴宏宇你好，欢迎你。
谢欢你好。大家好。
嗯，是。那我们今天呢谈的是汪峰哈，所以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跟你讲，我就说我对汪峰呢的有这么深的那个就是严肃音乐背景的这种教育，我是感到非常 surprise。 因为我在网上看呢，他很小的时候呢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学的是小提琴，一直是接受这种严肃的正统的音乐，但他居然能把这个摇滚乐唱得这么的淋漓尽致，这么的震撼人心，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宏宇你觉得呢？
是，嗯，我觉得就是从他汪峰作为摇滚歌手来讲，他和其他中国大陆其他几乎可以说所有其他摇滚歌手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他有过那个就正统的那个音乐，就不光是音乐教育，高等教育，
对，
有正规的这个系统的出来，然后呢从几乎是在那个当然是在正统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也是作为就是优等生尖子生、啊、
对没错，
从这个象牙塔里走出来，
对、
啊、这落在这个
还能这么接地气，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很 surprise。
对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不管怎么说的话，因为有一点可能是比较吸引他的是就是摇滚乐那种就最直接啊最质朴的那种那种实质，可以直接踏袭人们的心灵，这一点的话可能对就是古典音乐的话可能对大众来说稍微有点远。
是，对，如果听众朋友就是说对汪峰的背景不是太了解的话呢，我现在读一段汪峰的这个背景哈。汪峰自幼呢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在专业音乐学习和训练之余开始进行摇滚乐创作并组建自己的乐队，然后呢本科学业结束以后又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任副首席小提琴师，结果后来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职业和生活，所以我估计他也许是这个对那个严肃音乐有点就是也就有点厌倦了，是不是？
很有可能，因为对毕竟这个我想也可能由于他的性格造成的，他比如对生活更很有热情，
是吧？
觉得觉得只有这种方式的话更适合他自己的那个表现。
是，对，而且一般来说我觉得就是搞正统严肃音乐的人一般对摇滚乐很多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包括就是比如说艺术上，比如说经常长期跳芭蕾舞啊就是传统舞蹈的这些人呢可能就会像跳那种街舞或者 hip hop 啊 rock and roll 这种舞蹈的话他就很难融进去，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不伦不类的对他们以前的训练。
对，有确实就是反差又特有点过大。
是，所以我就在想汪峰在早期的时候的那些作品是不是还参差着一些严肃音乐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呢？宏宇你觉得？
也许在他的那个作曲里面也许有，但是他早期的话其实是受那个布鲁斯摇滚影响是最大的。
I see， 布鲁斯摇滚音响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特点是其实也是以吉他为主吧，
以吉他为主，
其实就像那种其实源于那个美国黑人的音乐嘛。
哦，源于美国黑人的音乐。
对对对，就是摇滚乐早期的那种形式。
哦，那个宏宇，你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汪峰早期的那个音乐让我们欣赏呢？
有一首 就是汪峰早期他们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小鸟。
哦，
嗯，就是有，就是他有他那种年轻时候愤青的味道，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的，行，那让我们欣赏汪峰的小鸟。
理想总是飞来飞去，虚无缥缈，现实还是实实在在，无法躲藏。心里充满欲望，身体没有力量，不想看到悲伤，只好装着放荡飞来飞去。我飞来飞去，满怀希望，我像一只小鸟。感觉不到倦意，却又无处可去。空虚把我扔在街上，像个病人逃避死亡。
这里是个幽岛，眼睛无法闭上，楼梯那么辉煌，灯光那么明亮，飞来飞去，我飞来飞去。我像一只小鸟，
他们给我一个翅膀，他们给我一个方向，他们说的就是幸福，于是我满怀希望。
我朝蓝天里飞翔，我像一只小想在谎言中让生命虚度。我们曾经流浪街头，像寒风拍打着胸口。我们曾经握着拳头，再争取一点点自由。让我们一起加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两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欢乐时光，是和宏宇先生一起品汪峰。刚才呢，宏宇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汪峰的小鸟哈。我听这个曲子呢，他好像是说感觉自己像个在笼子里的小鸟，需要飞出笼子，因为我们天生热爱自由，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对。那我在想，这个是跟他本人当时的这种生活经历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是学的是正统音乐，那他，我估计他在放弃他正统音乐的一些 accomplishment 的时候呢，肯定也遭受到了一些的阻力。那他呢，冲破了这些阻力，然后自己创作了乐队，然后按照自己的那种 passion， 自己的这种热情去搞这种摇滚音乐，对吧？
对，大家也应该可以听出来，就是。就是在上，对，而且在发泄的很痛快啊，
没错，绝对是淋漓尽致。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也许这一点就是那个，是古典音乐
很难
就不能给他的，就作为摇滚音乐呢，他可以就是完完全全的做他自己，
没错，
彻彻底底的就是拥有完全的自由。
对，非常赤裸的，而且是非常直接的，
非常
直接，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对，我觉得我现在也就是听了这些摇滚音乐，我发现这个音乐，这些摇滚音乐吧，它能几秒钟之内就把一个人的这个心思思想带到了完全一个另外一个境界，对吧？
对
对，所以音乐的作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我想，宏宇，像你们平时你们唱歌排练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呢？
有啊，当然，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嘛。
嗯、对，你们也平时演唱汪峰的歌曲吗？
对，演唱过大概好几首吧，应该。对啊，有。
谢谢。
对，光明挥挥手，春天里等。
哇。对，而且汪峰好像嗓子条件非常好啊，我看他很多歌好几个八度都能上去。
对，还可以吧。但其实我感觉就是汪峰本人就是。他的唱功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就是他多产，
作曲，
首先多
词，
对，作曲作词，而且多产，这一点是他最难能可贵的。
没错，他肯定是非常的感情型的人，然后有很多的想法，所以他每一个曲子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配器吗？
像作词作曲肯定是他，
嗯哼，
对，配器的话可能现在有，比如说
有专门的人帮他配哈，
对，有他的那个乐队合作伙伴的。
是，所以你刚才放的那个小鸟是他早期的，是97年的作品，对吧？那接下来
97年也包、第一首这张专辑《包家街43号》，
I see。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有自己的乐队，
那时候他是对原始的乐队，在那个就是中央学院都当学生的时候建立的。
I see。那后来的时候，他这个乐队听说解散了，是吗？
对，后来7年之后，因为就是，因为不能就是老走地下那种，要签约嘛，那就是音乐就是音乐圈里的那个过程。
嗯，
完了，因为就是那个唱片公司要签，只签他一个人。所以后来就
只能一个人接掌先冲，
只能一个人单飞了。对，其他的
是。
就是原始乐队人就解散了。
I see。那你现在有没有那个就是这个不是原始乐队的跟签约以后的歌曲呢？
有一首，对、
嗯、
之后签约，其实对他签约之后有许多专辑都是很不错的、有一首，有一张是差不多2004年的，有笑着哭，里面基本上里面全是精品。
04年的，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呢？
里面有好，那里面有好多，比如说笑着哭等等，绽放，彼岸，还有当然还有就是很流行的飞得更高，但我带来是叫硬币。
嗯，好。 好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汪峰的《硬币》。
除了阳光，没有什么可以笼罩世界；除了雨，没有什么可以画出彩虹；除了雪，没有什么可以洁白大地；除了风，没有什么可以吹动树叶。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你有没有听见痛彻心扉的哭声？你有没有感到心如花朵般枯萎？你有没有体验过生命有多无可奈何？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眷恋；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忘却；除了宽容，没有什么可以让你释怀；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生命。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单纯的命运线？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视而不见？你有没有扔过一枚硬币选择正反面？
哇，那个谢谢红宇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啊，跟刚才的那个小鸟好像这个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哈。刚才的小鸟是那种愤青，那种热血沸腾，那这首歌让我感觉就增加了很多的忧郁、成熟和那种淡淡的一些悲伤吧。为什么呢？这跟汪峰当时的这个感情经历和生活上的挫折有关系吗？
我想他毕竟又长了七岁，
长了七岁，
对，七年内肯定也发生了许多事情。
嗯哼，
嗯，对，比如说感情啊，
婚离婚啊，生孩
子等等
再婚啊，这些事情哈，
对
对, 对，好像还听说他的女朋友还是什么的自杀了，是吧？
对，好像是，对，
好像是这样的，对，所以他也是风风雨雨，一波三折，经历了很多挫折。
对，
所以就像这首歌《硬币》上说的是什么呢？
他指就是指感情上的低谷吧。
嗯
啊，那时候就是就是不这个失去了方向，不知该 不知该怎么样，
嗯，
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命错，
完了只有依靠这个
扔硬币
啊，正反面
还是正反面，
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哎，行，
所以其实是一首很悲伤的悲伤的歌，但是呢，就是很有内涵，很有深度。
没错，也是对，所以我觉得搞艺术的人吧，有的时候也是生活的这种挫折对他来说尽管是很残酷，但绝对也是对艺术上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能让你有更丰富多彩的人生，去体会不同人生的这种心态和这种情感，可能能激励更好的这种灵感，创造出作品出来，是吧？
是，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硬币》是你刚才说是2004年做的，但这个时候已经跟原来的包家街13号的那个乐队已经分离了，是吧？
对对，已经分手了啊，就已经签约，是华纳吧？对，
华纳，
对
对，
公司。
对，那他那个时候的这个跟他伴奏的这个乐队，跟他现在的汪峰跟他伴奏的乐队是一组人马吗？
应该不是了。对
哦，因为他又换了签约公司，是吗？
对对对，那乐队的话呢，就是，那就不一定什么人了吧？对，也不一定固定的。
哦、I see。对，那你知道后来就是2004年以后到现在是已经是又过了10年，对不对？那在这十年里，汪峰，你觉得他的音乐作品性格特点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他中间大概就是有人说，比如说迎合或者更偏向流行，偏迎合市场，这样都有可能，因为他会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嘛，艺术家。
嗯，你刚才说迎合市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比如说大众的口味等等。
I see，就是说以前他可能比较叛逆，现在他可能会去揣摩大众的想法。
对对，就是更可能从曲风上，内容可能更欢快一些啊，更不会那么就是愤怒，不会那么忧伤，对，然后歌词呢也不会那么叛逆啊，更中性一点。
那你觉得他这样做的话，是帮助了他的，就是增加了他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吗？因为汪峰，我知道他从九十年代就可能那个开始演奏创作，但我好像对他的名字好像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才熟悉起来，是这样吗？还是因为我太孤陋寡闻了呢？
其实是这样，
就
是他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他按说出名来说的话，就是说就相比来说算是比较偏晚的。
哦，
比如说当年像其他的什么黑豹、郑钧等，一出来就是基本上就是，overnight 就红遍中国那种。
嗯，
对，他的话还是经历漫长的时间。
是，
嗯，
对，所以我记得，对，我现在理解了。所以就是他，我记得他曾经主持过一些中国的这种音乐秀，对不对？所以他对那些就是很多人只身从外地来到北京北漂的这些，就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就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他可能有很多同感。我觉得那他设身处地也是有这样同样的经历的，对吧？
有有有，对，应该他是应该算是不是很不是很一帆风顺吧，好像。
对，是。对，那宏宇，你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就是汪峰，就是他自从开始迎合了大众，改变了他的这个风格，变得更加欢快了并加可能中立的这种歌曲给我们呢？
对，有一首是比如说，其实就是差不多第二年吧，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说很高产了，就每年都有很好的专辑。
嗯哼，
差不多2005年有一首，有一个叫《怒放的生命》。
哦，《怒放的生命》，哎，我太喜欢那首歌了。
对对对啊，
对，它不仅是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而且好像词曲非常的感动人心。其实这个歌曲我可能在欢乐时光里放过一两次了已经，但是百听不厌。非常高兴你今天又带给我们。
非常好。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有点那个就是稍微就是内容有点虚吧。但是呢，当然总的来说这歌曲还是很不错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去听听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汪峰的怒放的生命，百听不厌。我觉得这首歌呢，我觉得宏宇你这首歌选的真的是特别好，它跟刚才这两首歌的感觉是小鸟呢是非常的愤青，那么硬币呢是一些有点沉沦有点悲哀，那怒放的生命好像又回来了，就是既没有丧失这种对梦想对这种情感的这种执着的 release， 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成熟的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
对，这首歌来讲的话，就各方方面面都很到位啊，很成熟啊。
是，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稍微偏离了一点摇滚吧。
偏离一点摇滚是吧？
嗯、
那你看那个这首歌《怒放的生命》是2005年的专辑，那现在又过了将近快10年了，你觉得现在这段时间汪峰的这个作品跟那个时候比，又在哪些方面有上升呢？
这后来他一直有好的作品，比如说2009年、
嗯、
信仰在空中飘荡那首专辑、
嗯、
就非常好，我觉得又有一个新的突破。
嗯，哪些突破呢？你觉得？
其中你看，其中那首专辑里面有大家所知的《春天里》，
嗯，嗯，
当我想你的时候，
嗯，
光明，
OK，
三首，首首都是经典，
经典
啊，都是而且就是风格迥然不同，
迥然不同
啊、
嗯，
尤其像有时候作为光明来讲的话，
嗯、
我第一次听我发现哇，我觉得这个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啊，中国的摇滚有希望了，
嗯
啊。
为什么你是这么想的呢？
嗯，因为他那首歌的话，他又回归到，又回归到摇滚。
嗯哼。
但是呢，他同时有极具内涵。
嗯哼。
那歌词非常优美。
嗯。
就是跟诗一样。
哦，是吧？
对。
哎呀，那我简直是迫不及待想听这首歌。就是说，怎么能有一种诗一样的感觉？又是摇滚乐。
对。
如何能？嗯，
对，汪峰就把这个诗和摇滚乐结合得非常美。
嗯。
当然后来我知道，就是确实是基于一首诗啊，是别人的诗来的诗作、
哦、
但是就是从作品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很完美，无可厚非。
嗯，
它极具很有人文的味道。
嗯、
很有内涵。
嗯，太好了。
不娇柔不造作。
嗯
嗯，不迎合，觉得对。
对，所以这点我还想谢谢红鱼，就是说你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代表性的，有这么的那个有代表性的作品，因为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呢，可能只是泛泛的欣赏，但是你经过你这么解释以后吧，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作品呢有更高一层次的理解，这样的话可能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欣赏作品。谢谢你，红宇。
啊，哪里。
对，那今天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的话呢，请欣赏最后一首，就是汪峰的光明。另外的话呢，也谢谢听众朋友欣赏我们的音乐，和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谢谢红宇。
谢谢谢欢，谢谢大家。
嗯，好的。
恰逢了你双的午夜，刚吃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也许迷途的惆怅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真正的迷茫会扯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